关于这个法界，我很快的跟我们说大乘三系，我们刚才说到大乘三系都可以做到法界，对吗？对大乘三系的法界的意思，我大概很快的做一下说明。我们刚才说到法界是空性，是吗？大乘三系对空性的理解有不同。如果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就是功德本具，那法界呢，就是空性当中如来藏有称性功德。就是凡夫为什么称为如来藏呢？就是如来的功德在我们凡夫当中已经圆满具足的，但是我们的藏呢都被课程所遮住，所以它的空性如来藏有称性功德，凡夫就有了。而这一部分呢，虽然唯识系跟性空唯明系都不认为凡夫就有称性功德。啊，对这个法界这一部分，我们刚才说到有说到那个色大圣论了，是吗？但是我们现在说到虚妄唯识系了，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我们说那个法界，比如说啦，就是那个真，就是唯识性或圆成实性，或叫空性。那空所显性，那空性呢？它我们刚才说到它是凝然，是吗？唯识什么叫圆成实？如果说虚妄唯识这样说喽，在依他起上，不是有三性吗？在依他起上空去片寂执所显出来的，那叫圆成实性。所以他在缘起相，就是依他起跟圆成实之间，他可以从依他起说到圆成实，说到圆成实，就是在依他起上空掉片寂执所显出来的那个叫做圆成实。所以他们圆成实叫空性，空性是空所显性，空掉片寂执所显出来的，那叫圆成实。所以空性是不空的，它是空所显性嘛。它可以虚妄唯识，它可以从依他起说到圆成实，就是依他起空掉片寂执所显出来就圆成实。但是虚妄唯识从来不从圆成实说到依他起。因为圆成实它无为的，连它的四字啊，佛的四字啊，它都要说是有为的，所以他们说有一个名词叫凝然，对吗？当然他也不承认说在凡夫的时候有那个佛的功德，所以他是虚妄唯识嘛。那性空唯明系呢，那当然也是不会说我们凡夫就有佛的功德，但是他的空性呢，空性还是空，对吗？毕竟空，空性只是空的名词化，不是空所显性。啊，真常唯心也可以说空所显性，它也是不空嘛。就是如来藏去掉课程所显出来的，那是不空。所以他们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吗？空如来藏是说如来藏上没有这个课程。什么叫不空如来藏？是说如来藏本身是不空，是吗？所以也可以说是空所显性。有中都是要说到不空啦，空中呢？毕竟空寂啦，毕竟空寂，所以那空性呢，只是空的名词化。而中观的那个空性呢，空跟有之间，是不是像那个唯识这样的，只能够唯识从能够有说到空，就依他起去掉片执执所显的，就圆成实，可以从有说到空。但是它空跟有之间，因为一个是有为，一个无为啊，所以它不会从无为说到。从圆成实性跟那个依他起之间的关系，他不说，虚妄唯识系不说的。而中观呢，中观如果一导师，你看哦，在大乘部光法章也特别会说到了，但是我们在佛法根论也这样说到啊。导师说第十章说到因缘，对吗？导师说有三重因缘呢，第三重因缘就是有依空依的。空跟有之间还是有它关系的，还是有关系，因为有依空力嘛。所以最深的因缘就是那个第三层，就是有依空力。所以空跟有之间有关系的，有依空力，即有即空，一定要一切法是毕竟空，所以才能够依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不是依空力有，不是从空生有，不是从空来生有。真常唯心系，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会说从空生有，从空生妙有。但是中观不这样说， 中观导师说的有依空力，不是从空生有，而是依着空，一切的有才能够成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法不是自有自成的，它是因缘所成的。不是自有自成，就是无自性空。中观是这样说嘛。所以空是最深的一层因缘，就是有要依着这样空才能够成立。所以以中观来说的话，那个空跟有之间，不会像虚妄为是那个严成实跟依他己之间，他从来不说，从严成实说到依他己从来他不说的，但是中观是可以说的，有关系的了。但是关系不是说从空生有，不是从空生妙有了，那是中国特别会说到的了。那至于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凡夫本具功德的这一部分，导师怎么去做解释会通呢？导师在那个不共法章，大乘不共法章会说到，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很快的说一下，清净跟染污，善法跟恶法，本性都是空即性，是吗？一切法的本性都是空即性，但是在缘起幻相来说，缘起相就是说染的法、清净的法，它的本性都是空即性，所以一切法空，骗一切法，染法、净法，骗一切法。但是在缘起幻相来说，善法跟空即性是相应的，不善法跟空即性是不相应的。如果不善法跟空即性相应，我就不要修了，我不善法最多，但是不善法跟空即性不相应，所以我要修善法，善法再跟空即性相应。所以依着这样来说，空即性是绝对善，究竟的善，一切的善法要依着空即性才能够怎样转染成净，转凡成性，转凡成圣，而依着空即性。所以空即性是最绝对的善，绝对的清净。这假名说，假名说。所以导师在大善不共法章这样说，依着善法跟空即性相应，不善法跟空即性是不相应的，所以佛菩萨方便说众生有称信，就是如来的功德。因为如来功德是最圆满清净的善法，而空即性就是理佛性，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我们自己就是有没有理佛性，一切众生都有理佛性，因为我们一切众生都是空即性。所以依着善法是跟空即性相应的，空即性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本性，方便说假名说，就是我们真正的本性就是空即性。而我们这个善法是跟空即性相应的，不善法是跟空即性不相应的，所以佛菩萨方便这样说，我们凡夫就已经有佛的功德，叫称性功德。什么叫称性功德？称法性的功德。所以啊，如果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真正看到的邪不胜正，在这里啊，真正的看到邪不胜正，因为不善法跟空即性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一切的烦恼众生、六道众生，终要向佛道。这个不是感情用事哦，这依着缘起现象，事理是一致的做说明。这个是依着，我说导师就是依着中观义在做说明。这个基本上各位可以大概的，就是哎，粗浅的理解到了哈，理解到。所以法界中观也可以说，只是中观的法界义有不同。中观法界义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都是依着中观义来理解它了。所以 我们刚才说，上一次也这样说到，色大善论它是心心的，无漏种子是心心的，心心的中观也是心心的，为什么中观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到了虚妄唯识系的那个一道的说心心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会有问题？所以那个就是一切师地论，它是就是无漏种子啦。凡夫烦恼众生为什么会有无漏种子？那个他们的根本论就是一切师地论啊，认为是那个无漏种子是本有的，但是一本有的时候，对于那个无着菩萨，他认为本有会有些问题，他就说心熏的，就闻心喜的嘛。我们上次都有说到闻心喜，我们上次也这样说到啊，中观也是闻心喜啊，闻思修正，对吗？但是为什么中观说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无着菩萨他们要从那个本有到心心，一到心心，他们还是会有觉得不行的，有护法，护法论师他就要结合本有跟心心，要结合在一起。本有跟心心的哈，护法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啦，就承袭那个护法的这一派。所以到了有宗这里都会出现问题，我们不是说在批评他们自己本身内部的不同的，同样的是一切心派的，你看不同的论师有不同的说法。各位，我们要去好好的理解啦，如各家的原来的说法，如实的去理解各家的说法，他到底是怎么说他，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各家的好提出来，我们才能够去理解他。要很诚恳的去理解各家的说法，不要用个一系一派的理论来去看别家的说法，来去会通别家的说法，不是这样。先要对各家的原来的说法，我们不要曲解它，理解它的说法，然后再看有没有办法去做会通贯通了。好，我们刚才基本上是这样说到大乘三系不同的说法了。我们刚才说到体相用，对那个有宗的特别重视体相用的这样的说法嘛。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导师的怎么去做解释了，因为这个是佛宝嘛，我们看一样第一个引文嘛，接下来就要说到已经成佛了就会说到三身，先说到法身，法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如比摩尼珠妙用力群身。好，因为已经说到成佛，就会说到三身。三身这个偈颂是说到法身了、啊，就是佛自信身，佛自信身也就是法身了、啊。一般说的法身，这法身是怎样？就是以一切佛法相应，以一切佛法相应。佛法当然就是善法了，佛的法那一切佛法相应的了，而且是一切佛法所依止的。在这里导师是依着三身来说了，法身是这样，至于以一切佛法相应，我们可以理解嘛，空即性，那当然一切佛法相应的，一切佛法所依止的这一部分，我们会等一下会谈到法身的时候，对这两句话我就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了。而这个法身导师约了几部分来说了齁。约圆满觉证来说，因为圆满觉证来说就是出离了烦恼障所显的最清净法空性，圆明自在究竟无上，这就是究竟圆满所显的清净法界嘛齁。就是从菩萨地修行以来达到永离诸障，一切相不显现，所以是最为极灭。什么极灭？一切细论相皆不显了。在这里就可以跟那个最清净法界显现了，就是究竟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那最清净法界当然就是最极净最极灭嘛，一切细论相皆不显嘛。那如果耶佛以佛来说，那就佛佛平等嘛，那是平等的了。如果从佛去观一切， 对吧？医正就是医报正报嘛，哈。还有生众生，就是凡夫跟佛，人跟法。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法可以分成人，就是有情跟法，相对有情就是无情嘛，哈。不管是这样，或是如就是智，如就是那个智就是智慧嘛，哈。如就是所智慧所证的那个实相嘛。不管怎样，一切了都是平等的。对佛来讲啊，有最极灭嘛，对法身来讲，你灭一切相，最极尽最极灭，都平等的了。例如法空性没有分别，菩提也没有分别，所以说如智名为法身。这我们前面在说到佛宝的功德，都已经说到这一部分嘛，齁。智业朗秋空，对吗？就是这个名为法身嘛，齁。法身的如智不可分别。法身的如智不可分别，就好像以宝珠的光明不能分别为恶。所以导师在对这个法身啊，法身的如智，就是智慧跟如就是法性，那个智就是正法性的那个智慧嘛。也一般来讲是能所，能编的智，所编的如，对吗？所以叫做如智。但是如智，我们说能所啊，这个是在假名说，在证入实相的话是能所双名。那假名说那法身就是如智嘛。而导师在对这个法身的如智这一部分的导师的譬喻，就是譬喻什么？摩尼宝珠，有这个宝珠，还有宝珠本身有光。因为这个譬喻来说的时候啊，不能分别为二，宝珠跟宝珠的光，譬喻智跟如嘛，哪一个是譬喻哪一个呢？宝珠的光明就譬喻什么？譬喻那个智啊，譬喻那个智。宝珠本身就譬喻什么？譬喻那个如啊，如就是实相。为什么叫光明呢？不是法身慧命吗？慧命就体用光明宝珠。宝珠相对来讲，要说体用的宝珠就是体嘛，它体会表现出这个相啊，体相，它有这个相，那是光明相嘛，所以也叫法身慧命。那法身慧命是不二的，统一的嘛，所以称为佛。接下来就耶利他功德来说，就好像摩尼宝珠有微妙的神用，有它作用是吗？前面可以说那体相啊，这边的利他功德就是业用嘛，就用它能够利一切众生，就像我们传说那摩尼宝珠可以生出一切宝嘛，如意宝可以生出一切宝，适应这个适应众生的需求，可以出种种宝物满足众生的心。宝物并没有思维是吗？宝珠啦并没有思维。看到下一页了，不起加行功用，自然而然如此的啦。佛果的利益众生也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不是佛经常这样说吗？无私普应，是吧？众生有感，佛就应，是吧？无私普应，就自然而然。这是说明法身。那接下来说明那个，接下来就说明报身了。报身，法性所留身，那就报身。好，我们直接看那个导师的常常解释。佛的法性所留身，或者称为法性所生身，也就一般所说的那报身。在很多的大圣经里面呢，尤其初级大圣经里面很多的法身与报身没有严格的分别，这就是二身说。二身说的时候，那法身就设报身，法身就设报身啊。但是导师这边是三身说，所以把它分开来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三身说呢？就是耶大菩萨所见的显现无边功德的庄严相，就是大菩萨才能够见到这个无边功德的庄严相。我们现在看得到吗？至少我看不到法身啊，报身，法身当然看不到，报身也看不到。我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啊，但是世尊也不在了，对吗？也入灭了是吗？啊，众人哪一天哦，世尊现哦，哪一天我祈求，我说哪一天世尊现， 释尊现我看到的释尊像是什么？也是化身。释尊现在我面前的也是化身。哦，念那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现身是吗？那个千处祈求千处现，我见到的哈，见到的还是观世音菩萨的什么化身啊？不会见到观世音菩萨的报身，见不到。啊，现在就是说大菩萨了，要大菩萨所见的了哈，所以又从法身出别出这样的报身呢、啊？因为这个是气正法性而有的功德身，气正法性，所以那个是大菩萨才有，就是登地的菩萨啦，就圣者的菩萨才有的，才有的功德身呢、啊。啊，这个当然这个是讲佛身呐、啊，但是假设说这个哈、哦、那个。登地菩萨有没有他的自受用身呢、啊？在这里的说的那个报身呐、啊，报身导致这边说到那是大菩萨才能够看到的，对吗？其实这报身呐、啊，有时候又称为四身。这四身当中啊，就是啊报身呐、啊，报身又分成两类，一类就是说佛的自受用身，佛的自受用。自受用什么功德身呢、啊？功德身，佛自受用的。另外就是他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就是大菩萨看到的啦。又有时候更细分，又把那报身分成这两类，就是自受用。自受用就是佛受用的，啊，佛受用的报身呢，那个大菩萨也不会究竟圆满的看到了，他只看到少分的了。啊，另外一分就是他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就是大菩萨所见的了。啊，菩萨有没有自己的报身呢、啊？因为这个报身，这个法报身是报身，就是气正法性而有的功德身，对吗？那个只要是转凡成圣的菩萨，当然有他自己的报身。所以啊，转凡成圣的菩萨也有他自己的相对的净土，就是他依报嘛。哈，好，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气正法性。而有的功德身，所以这就是佛的三身当中的法身，但是法性所留身，因为气正法性所留的身，流是流泪等流了，也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边的功德身都是法性的等流，那法性的等流到底是什么意思？导师就做一个譬喻，就好像光与热是太阳的等流一样，这样的话。光与热跟太阳怎么去理解它？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那个法身啊，就好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它可以生种种宝物，对吗？种种宝物，如果以三身来讲，因为法身可以生出报身，也可以生出什么？那个化身。如果把它二身说，那就是法身摄报身；如果三身说来讲，就是把法身别出有个。从法身别处有个报身呢、啊，导师的譬喻就好像光热为太阳的等流一样，这个太阳啊，也可以就是法性等流，法性就是那太阳啊，那个太阳也可以就是那个法身呢、啊，法身它等流出什么呢？就是光跟热，光跟热就是报身，有那功德，有那功德相。而这个法性等流生，我们看到下一段的那黑体字，法性所流生就是法性所生生，是无差别尽虚空遍法界等真如的，所以不离法性所流生的一切，那就一切的功德也辗转无碍的无二无别，这个是什么？所以这个法身所摄的一切功德是有为功德还是无为功吗？法身就是报身所摄的一切的功德是无为功德。我们说那个最极清净，这我们翻到就是那个原文哦，上一页的，不是耶大圣教所说的究极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老师刮悟起来。色得体相业用吗？色得体相业用，那个最清净法界色得体相业用的这一部分呢、啊，在这里这个是就能够色得这个报身， 报身的功德了。因为如果是二身说的话，那个报身是设在法身当中，法身是智慧，那是如如智，正如如理，那都是无为的、哦、如如智也是无为，如如理当然就是无为嘛。正如如理的这个智慧，因为如如理是无为的，正无为的如如理的这样的智慧当然叫做如如智，就是无为的。但是成佛就是如如智，把一切一切的无始，就是佛那个无量劫大悲心行所得到的一切一切的功德，依着如如智带入证入如如理，那就是法身，就是报身。相对来说啦，我们就要说功德嘛，要说功德就是这个咯。所以这样的功德呢，是跟如如理相应的，就是那个注脚上说到了等真如啊，就是跟真如契入真如的，契入无为的这样的一切一切的善法，当然也是无为的，无为的功德。所以那个最亲近法界的，那不是年染的啦，它是怎样？它是色得体相业用的，体相业用。但是以中观来说，那不是在凡夫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功德，是吗？刚才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地方。但是以证入的那样的，跟本来空寂性相应，证入空寂性的那样的功德是无为的，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本来。这个假名说无为的嘛，无为就是本来清净的。但这是依着中观义来说明它的了，不是本来就有的。但是这个功德呢，也是无量劫大悲心情而具足而有的。但是虽然是具足而有，但是一证入空寂性的时候，它就是无为的。相对来说，假名说它就无为的，也可以说本来就有的，因为跟本来空寂性相应的。这个本来不是在时间向上的本来哦，它是超越。再说一次，这个本来不是说在时间向上最刚开始的本来，不是，而是超越的实相。不是说自性涅槃啊，本性涅槃的那本性是空寂性，本来如此，法尔如是的，不是说在时间向上的最初的本来。这一点希望各位都好好的去体会它了。接下来看到也是那黑体字咯，最后一小段，清净圆满的法身与一切功德相应，但是如果耶正法性而成就的佛功德来说，这个的一切的功德呢，是法性所留身所摄，也就是法身所摄，一切的那个功德是法身所摄的，而这个一切的功德呢，是跟法身相应的。但是如果分成三身来说，这个一切的功德是什么身所摄？是法身，就是报身所摄。报身也就是那功德身所摄的。所以相对这个来说的时候，我们说三身来说，那个法身我们可以说它是离法身，离法身。而这个离法身不是凝然的，它是我们说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离法身呢？是要有那个如如智才能够证到这个。所以智月朗秋空，所以那离法身跟那个希望为师说的那个圆成实性是凝然的，是不一样的。那真禅无心系当然没有问题，它跟智慧有关系，而且它一切功德都是佛德就本具的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到就是那个性空无一明系中观义的这一部分，那样的那个功德身啊，那就报身，那个法身就是离法身，那个离法身没有离开智，没有离开智啊，是如如智如如理的。啊，对于那功德法身呢，功德法身中文来说也是无为。如果以无为事来讲，它是有为哦，是智，连那个佛的智慧啊，是种菩提啊，它还是有为的。但是以中观义来说的话，那是称性功德哦，已经什么称性，就称实相，跟实相相应，证入实相的那个一切的功德是无为。但是这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它可以是本来，这个本来不是说 众生本来就有，不是在时间上说到的本来，而是在说空即性。我们说空即性本性，本性法尔如是的这一份，我们的功德一证到这个实相的时候，我们证到实相，它就是无为。假名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本来清净。但是这本来清净不是在时间相的最初，凡夫就有这样的功德，不是，而是依着超越空即性来说的。如果说要说到分成三身来说的话，那一切一切的功德就是报身所摄。但是纵然是报身所摄，那样的一切的功德呢，还是无为。啊，如果是二身说，那一切的功德身就为法身所摄了。好，所以这些功德都是最清净、最圆满的了。好，我们看第三个引文，这个就是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是吗？这里正法以为身，那就是正法，就是那个如如嘛，如如理。净慧以为命，那就是那个如如智。智月朗秋空，就是如如如如智，统一，对吗？哎，我们看第三个引文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个在这里的那个法身，譬如说那个第一个引文的那个法身，我们可以配合的第三个引文的，就前面讲的那个在赞佛功德的这个法身，也可以连接上关系，也可以跟那个报身连上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跟报身连上关系，只要这个是二身说的时候，那个智月朗秋空的时候，那就是一切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呢是无为的功德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这个是引波罗经讲记的。如来的法身到底它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这在佛教界是有争论的，有的说有相，有的说无相。导师说，其实这个争论是多余的啦。为什么是多余的？导师是做解释。如果以佛有法身跟化身，化身，这就二身说咯，就是二身说，这个法身就是有相。为什么是有相？是色报身嘛。如果说佛有三身或四身，导师说三身也可以说有相，但是如果专是以法身是平等空性，那可以说法身是无相。专以法身为平等空性来讲，但是法身不能够离开法身慧命，这个法身是空寂性，它不能够离开什么如如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法身是以法身为平等空性的时候，这样的空性不是像虚妄为识所想的那个圆成实事，圆成实性是凝然的，不是这样，而是如如如如智。好，假设是这样的时候呢，那样的话，那个法身就是无相咯，法身就是无相。那只要是二身说的话，因为二身说那个法身就是报身，那就是有相了。那如果有相的法身呢？有相的法身，色身是无边，音声遍十方啊。那有相的呢？要像那个报身是吗？因为导师在那个报身的说明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说的。大圣学初立二身说，法身就是本身真身啊，那就是悲智圆满，如智不二，心色无碍。遍法界的毗卢遮那佛了，那就是华严界的毗卢遮那佛，他是为大机众生现身说法，大机众生，可以说那个大菩萨了，登地菩萨说法的。但是这个法身是无为所显的，相即无相，不可思议。所以老师这样说了，那个尽虚空遍法界等真如。相即无相，不可思议，就二谛并观的啦，二谛并观，在空寂性之下，一切幻象现，幻象现也是在毕竟空寂中了。这个无为所显，无为所显，就是包括哥前面也这样说到，这个报身是法性所留身，或是法性所生身。 这样的流所流所生，或者是分所显无为所显的这一部分呢、啊，不是从空生妙有了，因为我们说到了法性所流生、法性所收生的那个，那的功德身中是无量劫的大悲心性所成就的这样的身，而这样的身它是跟功德，这样的功德它是跟什么？是契入法性的。契入法性，这样的功德呢，要契入法性之后，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是真正的、真正的。因为契入就是那个萨婆若海的这样的身呢、啊，才能够成为佛的报身呢、啊。这样可理解吗？他要契入法性的这样的身，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成为佛的报身。所以他是契入法性，是缘起相的修行当中的这个有漏的这样的功德啊，这样去在有就是在缘起相上去修它，但是他契入法性的这样的功德啊，才能够成为佛的报身的功德。而这契入法性的这样的功德，就是等真如遍法界等真如的这样的身，所以方便说他无为所显。法性所流，法性所生生，而不是从法性本身它就能够生出这样的功德，而是契入法性，而这样的功德就跟法性它是什么等真如等法性的，这要理解哦。希望我很用力的在说什么，不是说各位就要马上很清楚理解，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了，我只是希望能够渐渐理解到说大乘三系的对这一方面的说明有它不同的地方。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理论的说明哦。为什么会这样的说明？就是对于一切法空的理解的不同，对于缘起性相的理解的不同，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明的不同。相即无相的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个龙树论多用此义了。有相的法身是这样的法，这个有相相即无相，因为相就是我们说一切的功报身的那功德，那报身的功德呢是等法界的，等法界是无相，法界是无相，相即无相啊，不可思议。龙树论多用此义，但龙树论多用此义跟那个增长唯心的说法有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咯，说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依着中观义来理解它。譬如说导师在中观经论不是第十章说到谈二谛吗？二谛当中导师把那圣者二谛分成圣人什么三种，佛的那个二谛呢就是妙有真空，妙有真空是中国传统佛教说到的，但是妙有真空导师是依着中观义，中观义说到妙有真空，妙有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哦，印度没有这么好的名字，妙有。中国传统佛教啊，妙有是不空的啊，但是导师也说用妙有真空，妙有真空是假名说了。什么叫妙有呢？就在毕竟空当中呢，一切如幻象也现起来，在毕竟空当中如幻象也现起来，所以即空的妙有。什么叫即空的妙有？就是在毕竟空当中幻象也现起来，说它妙有，不是说妙有不空，是毕竟空当中幻象也现起来，这个幻象呢是即空的幻象，称它妙有。第二个二谛就是妙有真空，比如说初地菩萨或者是阿罗汉站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不现，等到幻象现的时候，那个初地菩萨已经离毕竟空，阿罗汉更是了，他要出到那个正境，到了回到世俗的时候，世俗境界的时候，幻象就现。但幻象现起来，那个在阿罗汉啊，在声闻认为他是实有真空，但是实有他已经没有执取了啦。那他的因为劣慧啊，不是烦恼，他的劣慧，他要像云死月印，云死其实是云在跑，但是我们一看，好像月亮在跑。但是阿罗汉呢，因为他烦恼断尽，他说不会执取他。啊，但是如果初地菩萨呢，他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也不现。 啊，那个出了毕竟空幻象线，出了毕竟空幻象线的时候，它没有证入毕竟空，所以它是幻有，幻有。但是都是要空，大小共空的，不是有太虚空、毛孔空吗？都要空，本质没有差别，量有不同，但是本质没有差别。等到那个、啊、佛的智慧啊，菩萨已经太虚空了，对吗？等到佛的智慧啊，真正的就是二谛并观，就是妙有真空。正是毕竟空的当下，幻象也现，所以相即无相，无相即相，就指这个咯。这个、要这样的譬喻来说，就是在大乘经里有这样说啦，五地菩萨在定中幻象可以现，一出来就没有办法。到了八地菩萨呢，自利的时候可以幻象也现，但在利他的时候就不能够了。那佛呢，自利利他究竟圆满的，所以佛呢是能够真正的妙有真空，就是二谛并观。二谛并观，那时候就真的是相即无相，无相即相。我们刚才说到法身无为，报身也是无为，什么时候是有为呢？有，我们说有为的，那就是化身了。化身怎么去说有为呢？那譬喻是怎样？就好像说月亮跟月影，那个千江有水千江现吗？当然月亮呢，就是佛的智慧嘛，智月嘛。老实说，那个化身就好像月亮跟月影的关系了，跟那个报身是太阳跟光热的关系不一样了，是吗？化身是月亮跟月影，月亮代表什么？就是那个法身啊。法身会有现种种的宝，是吗？种种的功德嘛。嗯，为了那个报身是为了大地菩萨而现的，化身呢就是为了什么声闻，还有我们那个菩萨那个凡夫或者一般的凡夫而现的身，那就有生有灭咯，那就是有为的啦。所以那个啊，譬如我们现在不是，我刚才说到我们凡夫见的世尊啊，是化身啊，所以世尊，我们世尊有没有法身报身啊？有啊，但是我见得到吗？见不到。我见到的就是世尊的化身。所以世尊你看80岁入灭，是吗？有生有灭，那就化身。啊，化身呢就是有为啦，就是你看然后就是我这个凡夫能够见到的。我说纵然哦，现在我念到怎样啊，祈求世尊现身啊，现的身哦，我看到的也是化身，不会是报身啊，那就是有生有灭的，那就有为的。导致譬喻就是月亮跟月影，我说那个月亮就是那个法身，月影就是那个化身。相对来说了，那个你看到报身就是太阳，就是那个法身，那个报身就是有那个光啊，有那个热啊，那就报身。太阳的光跟热，还有那个摩尼宝珠跟宝珠的光亮的差别，各位可以理解吗？可以，就这样来理解它了。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化身当然是无为了啊，报身呢？报身以佛的报身当然无为，但是如果要说有为的呢，就化身。佛身当然都无漏的了，是吗？因为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嘛，基本上大众部跟上座部的佛身观呢、啊，那个好、哦，大众部的佛身观，可以说就是大圣的佛身观。基本上我们刚才不是说到漏跟无漏啊，无漏就是声闻啊。对无漏的定义有不同，我们基本上说两类的定义。什么叫无漏呢？跟漏不相应叫无漏，没有漏就是无漏啊。如果是有部呢，上座部了哈，泛泛来说就上座部，有部为上座部，是吗？泛泛来说的话，怎么样叫做有漏呢？不单单是跟漏相应，而且是漏能够随增啊，有漏啊。什么叫无漏呢？漏不随增，不会随增，不会说我漏进去它还会更增加漏，那叫无漏啊。不管，我们主要就是在说，基本上这个无漏啊，无漏就是没有漏，没有漏。如果以这样来说，佛啊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习气来说的话，它是无漏，无漏。但是我们那个佛身啊，佛身，你说 佛那化身，佛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啊，会生病。他吃的东西消化之后，还是要排泄，是吧？他不像那大众部说那个哦，那个佛身还是那个大众部那佛身，他基本上可以说那化报身的那种身了、啊。但是我们那化身的话，化身，但是佛已经烦恼习气都断尽了，但是那个化身还是有为的，还是有为。假设如果听得懂了，听得懂啊就欢喜了哈，听不懂也不要不欢喜。模模糊糊的，只要有听得模模糊糊的话，这样我们一次至少会知道，哎，有不同，也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不同的解释，有它最根源的地方，对于义理的理解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表现出来会有这样的不同了。我想因为从我知道，我想对各位都是在温故知新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不用泛泛的这样读过去，所以希望有相关的呢，好，第一次闻、哦、我们就听，好、哦、下一次相关的我们会更会一次一次的熏习，这样一次一次的熏习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不要一次就要求到怎么样了、哦、我们如果以前已经读了好多遍的，希望我们这一次自我要求就高一点，我们就假如说第一次听的，我们说啊、哦，我也听到了，我知道以后整个佛法的大体的大概有什么，我们自己知道。从这个面向来说，这个也是对佛法的一种理解，一种理解。这样的话，我们欢喜一次一次的话，我们对于佛法的比较深广的义理，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比较这样，会一次一次的去熟悉它了，会欢喜。这样的我们的信心就会一次一次的增加，这个不能够急了。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说今天刚开始我就说各位那个精神要好一点了，就是要专心一点，就是基本上说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